Robert Yarbrough 博士，交牧书信第十二节，提多简介和提多书一。Copyright 2024罗伯特·亚伯勒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罗伯特·亚伯勒 Robert Yarbrough 博士在交牧书信对交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中的教导。这是第十二节，提多书简介，提多书一。我们继续研究交牧书信，我把这称为交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我们要开始研究提多书，当我们开始时，我想读提多书的一个关键段落。这段经文结合了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即我们如何看待他人，但它也让我们一睹提多书背后的神学，因为提多对克里特岛的环境和克里特岛的人民有很多实用的建议和评论。这可能会让你觉得这在神学上可能是薄弱的，主要是后勤或处理人，但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如何看待人与神如何看待人以及神为改善人的处境所做的事情的结合。因此，我们读到，我们也曾一度愚蠢，不听话，受欺骗，被各种激情和享乐所奴役。这是使徒保罗写给提多的信。我们生活在恶意和嫉妒之中，彼此憎恨，但当我们救主上帝的仁慈和慈爱显现时，他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做了正义的事，而是因为他的怜悯。他通过圣灵的重生和更新拯救了我们，他通过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慷慨地将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以便我们因他的恩典而称义，成为拥有永生希望的继承人。这句话是值得信赖的。让我们祈求上帝保佑提多的这些讲座。天父，非常感谢你，尽管我们早年犯过错误，尽管我们生在罪中，也选择成为罪人，但你，我们救主上帝的仁慈，却在你的儿子身上显现出来。感谢您将这个词传播到世界并拯救了如此多的人，并感谢您将这个词传给了我们。我祈祷您能让这个词在这些讲座中回响，并且我们刚刚获得的恩典阅读可能会在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谢谢您，就像您所有的话一样，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说法。随着我们的研究的继续，我们将自己交到您的手中。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所以，特别是提多的一些介绍，回到提摩太前书第一讲，我更多的谈论了交牧书信和作者身份问题等等，但更具体的说，关于提多，我们看到提多在诗句中的目的五。保罗说，我把你留在克里特岛的原因是，你可以按照我的指示，整理未完成的工作，并在每个城镇任命长老。而保罗在这封信里是想鼓励提多，让他扎得更深，因为在他需要任命领袖、训练领袖的情况下，我们发现有问题。我们在第一章第十六节中读到，那里有人声称认识上帝，这在教会内部和周围听起来像是一件好事，但保罗说他们从他们的行为中否认了上帝。他们是可憎的，不听话的，不适合做任何善事。因此，保罗想要解决这一需求，以及克里特岛存在的问题。保罗的担忧可以这样总结，我不会读所有的经文，因为我真的会读所有的书信，我很快就会读完，但他希望基督教领袖符合严格的标准。要想拥有强大的小团体，如果你想到军队，如果你想要强大的战斗单位，你就必须拥有优秀的军官。在小学，如果你想让孩子学得好，你需要一支优秀的教师团队。在教堂里也是一样。你需要对你的领袖有高标准，因此提多书所做的一件事就是阐明了我们在教会中领导所需要的品质。当然，这与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是平行的。另一个问题是基督教的教义充满基督徒的意识，渗透到基督徒的意识和行为中，这样上帝的道就不会受到侮辱。 我不会阅读屏幕上的所有文字，但我们会在第二章中看到，所有年龄组和两种性别都得到了特别处理，而 Titus 旨在提醒 Titus 和那些他训练基督徒思想和基督徒生活转变的需要，而不仅仅是某种宗教覆盖或相信上帝并去教堂的人，而是这样在一个非常基本的层面上，上帝的话语将成为现实。真正被纳道所宣告的人会感到荣幸。我确实评论了学术界如何利用这些实际问题来表明提多书中的交牧书信就是我们所谓的规划文件。他们旨在提出使基督徒符合文化的行为，以便他们融入并被接受，而不会被拒绝。当我们研究保罗所说的基础和他所敦促的行为时，这确实不符合文化。有时我们会听到家庭守则这个词，然后说，这些是家庭规则，旨在让基督徒融入社会。第一，我不认为存在家庭守则之类的东西。我认为这是新约研究的一个神话。但更重要的是，如果你实际上研究了第二章的方向和他们在基督里的基础，在道成肉身和受难以及重生的洗涤和所有这些事情中，我们正在谈论革命性的生活。我们谈论的不是希腊罗马世界中常见的任何东西。另一个担忧是，基督第一次降临的恩典灌输了革命性的生活，而且教会的旧约遗产，其作为上帝子民的身份以及教会的末世命运，所有这些事情一起改变了人们非常基本的生活方式。方法。我们刚刚读到的另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会参与社会活动并体贴他人，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以前未重生的状态，并且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多么不值得上帝的怜悯。所以，他们不会傲慢，也不会到处走来走去，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好，尽管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同，但他们没有优越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否生活得很好。如果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你可以说，好吧，那比这些更糟糕的方式要好。这不是基于他们的优点的事情。这是基于神，他的怜悯以及他在基督里所赐予的。基督徒的另一个担忧是避免无用的争论。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好争论的人却没有福。虽然有时需要有冲突，而不是无用的冲突或无用的争论，但保罗希望避免这种情况，并保留提多和基督教领袖，以免陷入无益的争论。最后，我们在提多书中看到，基督徒要成为行动的人，成为行为改变的人。这一点被如此强调，以至于你可能想知道它是否指向一种反律法主义的社会趋势，即社会中一种无法无天、没有规则或警察的趋势。我们将边讨论这个问题。或者，行为上的压力如此之大，是因为教会害怕脱颖而出并面临排斥吗？如果你像基督徒一样生活，人们会认识到这一点，并可能因此惩罚你。提多书中对善行的呼召，对改变生命的呼召如此突出，这是有原因的，我们将在继续讨论的过程中对此进行探讨。提图斯在哪里？好吧，提图斯在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在哪里？如果我们查看值得信赖的谷歌地图，我们会看到地中海地图。我越来越近了。那里就是克里特岛。现在这是希腊的谷歌，因为希腊在那里，土耳其在那里，意大利在那里，罗马在那里。这是地中海上的一个岛屿，北面是爱琴海，周围是地中海。再往下看，这里就是北非。那是克里特岛所在的地方，那是提多所在的地方。该岛面积超过3000平方英里，在地图上看起来很小，但今天它的人口不到100万人。人很多。克里特岛的人口比蒙大拿州的人口还多，蒙大拿州是一个相当大的州。它是古代米诺斯文明的发源地，希腊神话将克里特岛与米诺斯国王和忒修斯杀死的米诺陶洛斯的迷宫联系在一起。 因此它是希腊罗马思想中的一个传奇地点。在旧约中，克里特岛与申命记和耶利米书中的卡夫托有关。阿莫斯称其为非利士人的发源地，这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但这就是我们从阿莫斯那里学到的。因此，该岛具有丰富的文化联系和特征。它在公元前一世纪被罗马征服，罗马人从北非管理克里特岛，因此它是北非行政区的一部分。问题出现了，基督徒在克里特岛做什么？耶稣没有去克里特岛，我们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那里建立了教堂，但显然那里有教堂。上个世纪从历史角度探讨早期基督教宣教的最伟大著作出现在埃克哈特·施纳贝尔 Eckhart Schnabel 所著的《最后一代》中。两卷厚厚的书被称为早期基督教宣教，第二卷是保罗和早期教会。施纳贝尔博士在那本书的第1284页写道，克里特岛有大型犹太社区。这在第一世纪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从使徒行传得知，五旬节那天有来自克里特岛的朝圣者来到耶路撒冷。使徒行传 2.11 告诉我们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其中一些人可能是犹太人，他们可能皈依了犹太教，或者他们可能是其中之一，而且他们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他们本可以将基督教的信息带回克里特岛。在这种情况下，克里特岛上的教堂可能始于公元30年代初或公元30年代中期。另一种选择，施纳贝尔博士也提出了这一点，他说，对于早期犹太基督教传教士来说，前往克里特岛传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项目，这些传教士是在五旬节前后及之后在耶路撒冷皈依的犹太人。他们本可以去克里特岛，克里特岛有犹太教堂，他们本可以继续前往犹太教堂，宣布弥赛亚已经到来的好消息。然后我们可以想象，这座教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或40年代。另一个建议是，在50年代末，保罗在克里特岛做见证，当时他第一次去罗马，在使徒行传27章中，那个见证人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胚胎教会。然后，当保罗从罗马监禁中获释时，他可能希望在获释后更坚定地建立该教会。因此，如果保罗在公元63年左右从第一次罗马监禁中获释，他可以访问该岛，评估其需求，并留下提多在那里扩展克里特岛的工作，而保罗则前往西部的尼科波利斯。希腊，正如他在提多书第三章第13章中所说，所以我们并不缺乏，我们对教会的建立没有可靠的了解，但如果保罗在公元60年代写信给提多，目的是建立牧师，那么教会似乎不太可能已经存在10年或更长时间，因为培训和任命长老是教会建立时发生的事情之一。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 14.23 分钟看到，在第一次宣教旅程结束时，他们建立了小组，一旦他们意识到，我们有了这些小组，他们就任命了长老。因此，在保罗写作后的短短几年内，以未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说法是合理的。现在有另一种选择。当保罗和提多加入教会时，教会可能已经有30岁了，但他可能在建立后就停滞不前了。在这种情况下，他有一个开始，但后来他堕落得如此严重，以至于保罗发现有必要请提多来激发一个新的开始，或者为教会开始时的真理重新热心。到了公元60年代，教会可能已经进入了第二代，通常教会一开始很兴奋，然后你回到10或20年后，他们就死了。我们称之为唯名论，当人们只是名义上的基督徒时，他们实际上就像启示录中的以弗所教会一样，失去了最初的爱心。 因此，像这样的场景可以解释保罗对提多的培训牧师的基层活动，但与此同时，教会中存在叛逆和欺骗，这似乎有一定的历史。所以，当你读提多书时，它有点复杂。你是在开始新的事情，还是在处理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答案是肯定的。需要重新启动，因为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的教会已经与福音信息和活出福音信息失去了联系。因此，我们对克里特岛或其居民了解不够，无法更多地了解他们或其文化背景。我们知道从提多书中所知道的以及我将提到的其他一些事情，但这并不是什么大事。我们所知道的是，那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它在希腊罗马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今天的废墟仍然见证着保罗时代的充满活力的城镇。提图斯怎么样？我们从新约圣经中对提摩太了解很多。我们从新约圣经中对提多有很多了解。他的名字在新约中出现了14次。其中只有两篇出现在交牧书信中。一次是在提多书 1.4 章中他称呼提多的名字时，另一次是在提摩太后书 4.10 的末尾，他说提多已经去了达尔马提亚。这些参考文献表明，提多在保罗生命即将结束时，是保罗的一位积极的同工。但他与保罗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保罗撰写加拉太书，我认为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公元40年代末期。在加拉太书2章1节中，保罗谈到他的悔改和他的事工，以及当他去耶路撒冷与耶路撒冷的柱石们商议时，他说，我和巴拿巴一起去了耶路撒冷，也带着提多一起去了。这指明公元47年左右，保罗、巴拿巴在耶路撒冷会见柱石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牧师雅各、彼得、约翰、提多也在场。他不仅在那里，而且他与保罗的核心圈子足够接近，以至于他的外邦人身份成为一个问题。他没有受割礼。保罗在加拉太书 2.3 节中说，甚至与我同在的提多也没有被迫受割礼，尽管他是希腊人。从加拉太书第2章的前几节经文中，我们看到有假信徒偷偷地发现提多没有受割礼，他们想抹黑保罗的事工，因为在他们看来，所有接受耶稣为弥赛亚的人都应该成为犹太人。他们应该尽可能遵守犹太教，他们应该改变饮食，他们应该遵守犹太人的传统，对于男性来说，这意味着他们应该接受割礼。保罗和提多勇敢地面对这种错误的神学理解和不恰当的要求。保罗说，我们一刻也没有向他们屈服，为要为你们保存福音的真理。当然，如果你想了解更多，你可以阅读使徒行传15章，当这个问题达到紧要关头时，雅各、保罗、彼得、巴拿巴和耶路撒冷教会都做出了决定，福音信息是为了他的全面接受，没有要求非犹太人接受割礼和犹太食品法，并遵守犹太人在一世纪所遵守的传统。他们没有说犹太人需要停止成为犹太人，但他们说外邦人不需要成为犹太习俗的参与者，特别是饮食和割礼，这些在当时乃至全世界都是犹太遗产的象征。所以，当你读提多书时，有趣的是，其中一些相同的动态，比如假信徒和基于犹太人对福音教导的挑战，我们将在提多书中看到这些事情，而他们几乎早在20年前就在加拉太书中预见到了。新约中对提多的其他提及集中在哥林多后书，这距离加拉太书写作已近10年。提多深入参与保罗与哥林多会众之间的谈判。他们与保罗的关系不稳定，因为似乎有保罗所说的假使徒、超级使徒，他们试图劫持哥林多会众，使他们转向他们对福音的理解，而不是保罗对福音的理解。 保罗多年来在希腊、马其顿以及地中海的罗马帝国中部地区的部分事工是为外邦信徒服务的，他们中有些人不是很富有，事实上有些人非常贫穷，但他们牺牲了需要收集大量资料带回犹太信徒。他们真的怀疑这些人是否是基督徒，因为他们是外邦人。保罗想要向犹太信徒表明基督身体的合一。你可以说想要把炭火堆在他们的头上，向他们表明基督的身体，包括其外邦人的一面，尊重身体的所有成员，包括犹太成员。所以，多年来，钱积累起来，最后，钱被送到耶路撒冷，但出于安全原因，也为了，你看，信息目的，以确认钱到达那里，外邦人的这些不同地区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他们指定人员与保罗一起旅行，监督金钱的管理。然后这些人可以回去说，钱到了，因为我们和保罗一起旅行，而且钱已经交付了。好吧，提图斯也在，他是这个保镖和代表特使中的一员。在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并与哥林多人谈判的过程中，提多就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他是保罗和哥林多人之间往来的一部分，因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他在旅行、传福音、建立教会，同时与哥林多人打交道。泰特斯负责来回的一些快递工作。我们读到提多安慰保罗，提多，保罗神清气爽。科林蒂安人的反应让他精神焕发，提图斯帮助敦促科林蒂安人充分参与收藏。在这一切中，保罗称提多为我的伙伴和同事。保罗在他写的几封信中，哦不，他从未提到提多是一封信的共同作者，但他们仍然是合作伙伴和同事。提多追随保罗的脚步，怀着与保罗同样的精神，所以这是很高的赞扬，虽然不像他对蒂莫西的那么高，但仍然是很高的赞扬。因此，总而言之，如果保罗写给提多的书信是在保罗晚年写成的，那么他是保罗的同工近20年，在不同的环境中都有侍奉经验。他不是新手，但保罗认为他可以付诸实践，并且可以扩展构成这封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短书信的粗略言论。可能他从来没有独自一人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冒过如此大的风险。这可能是他所承担的最大任务，因此提多书具体化或具体化了保罗使用过的许多原则，提多一直在观察其实施情况，但可能从未承担过全部行政责任他自己。因此，提多书概述并强化了提多多年来观察到的事情，但也许从未负责管理自己。这也可以解释这封信的简洁性，我在这里说保罗写的是地道的。这与他对哥罗西人或罗马人使用的词汇不同，但在某些方面有点复杂，就像提摩太前书和后书一样。这是一个相当独特的词汇，但它和提摩太有两个共同点，犹太血统，而且他们都是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尤其是保罗，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词汇量很大，我们在提摩太一章和二章中看到这一点。我想我们在提多书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在提多书中使用了一些他在其他信件中没有使用的词，我认为这反映了他和提多的关系以及他们都在希腊地区长大的事实。虽然保罗在耶路撒冷受训，但他并不是在那里长大，也不是出生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之间有这种坦率而简洁的交流。如果你看过之前的讲座，我对新约书信中出现的单词的统计有点上瘾。我对他们谈论的内容很着迷，我认为他们最常谈论的往往是这封信最关心的内容，就像提摩太前书一章和二书一样。事实上，在保罗的所有书信和其他新约书信中也是如此。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上帝。所以，这是提多书中主要重要单词的图表，即重要单词 not and, the, but。 我认为这些都是名词。 我认为有一个动词，尽管该动词以形容词的形式使用，但这些几乎都是名词。所以，你有了上帝，然后你就有了工作或行为的词，如善行或善行。你有信心，你还有另一个总是与大写 S 一起使用的术语，那就是救世主。然后你有一个人或一个人，你有良善的词，另一个表示良善的词，教导，这是整个交牧书信所关心的，然后是耶稣和基督这个词。从数字八开始，虽然从八到十三，但所有这些单词都以相同的频率出现四次。耶稣有四次，基督也有四次。Christ 也是如此，数字11是此列表中唯一的动词，但它以分词形式使用。它用作形容词。它的意思是健康，指的是健康的教学。我们将其翻译为纯正的教义。因此，这个词被用来比喻性的指代需要坚固、健全或健康的教导。最后要注意的是 Soter 被用来指上帝三次，也就是说救世主这个词三次指上帝，神三次成为救主，有一次他指的是救世主基督耶稣。一旦他指的是救世主耶稣基督，那么在一次提及中，上帝和耶稣基督都被称为救世主。因此 Savior 被广泛使用，这标志着这一点。这与提摩太一和二不同，他没有使用这个词，他使用了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这个词，他广泛的使用了主这个词，我认为这是因为主这个词在希腊语旧约中非常常见，他和提摩太分享了旧约，这就是犹太遗产。但提图斯并不是作为犹太人长大的，他是在罗马世界长大的，在罗马世界中，救世主这个词更多的与统治一切并以某种方式救赎一切的上帝形象联系在一起。所以，我认为既因为提多的传统，也因为提多在克里特岛侍奉，保罗不会太多地使用主这个词，因为他会很少使用它，他会使用救主这个词，并且以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使用它，因为他会反复将它与神结合起来使用。他将反复将它与耶稣或基督耶稣结合起来使用，以至于这是提多确认耶稣神性或耶稣基督神性的主要方式之一。这是因为他称他为救世主，而按照圣经宗教的逻辑，你不能有多个救世主，因为神是独一的。所以，如果神是救主，如果耶稣是救主，那么耶稣就是神。保罗使用救主这个词来表明这些真理。最后，对于那些感兴趣的人来说，工作这个词与 kalos 一起出现了四次，这很好。它指的是它与 agathos 这个词一起出现两次，这也意味着好的，但 kalos 可能在美丽或令人向往方面有更美学的内涵好。阿加索斯可能有更多道德内涵，即道德上的善良。最后的介绍性观察提多的独特或几乎独特或至少独特的特征之一是在处方中所有波林字母都以他的名字开头。然后是某种问候语，然后您会列出收件人。这是希腊化字母中的惯例，尽管保罗定制了他对这一惯例的使用。但在左边一栏中，从罗马书开始，按照规范顺序，你会看到希腊语中每个保罗书信的开头都是保罗书信，每个保罗书信都是这样开头的，提多也不例外。我把它加粗了，然后你就得到了所有罗马人的收件人，哥林多上帝的教会，加拉太的教会，上帝的圣民，这将是希腊词 Hagios 或 Hagioi Saints, 但 NIV 翻译成神圣的人们，作为翻译是可以的。对提摩太来说，这是对我真正的儿子提摩太的信仰，就像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对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一样。然后是提图斯，我在我们共同信仰中真正的儿子。然后再给我们亲爱的朋友和同工腓利门一个例子。 所以你已经让保罗写给教会团体的人了，但让我们数一下保罗的名字和收件人之间的希腊单词数量，这就是提多的突出之处。如果你看一下保罗和写给提摩太之间的提摩太书信，你会发现有14个希腊单词，单词二地莫西尼有13个希腊单词。当他写帖撒罗尼迦前书时，保罗和帖撒罗尼迦前书之间只有4个词，但在罗马书中却有71个词。如果你读罗马书，你会发现他就是保罗。然后六七节经文之后，对罗马人来说，他的名字和罗马人之间几乎有一个系统的神学。加拉太书25章中，保罗和加拉太人之间也有一些扩展。但泰特斯在他的名字和写给泰特斯的信之间说了很多话，共46个字。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些话，因为他们在保罗的书信中很突出。人们怀疑保罗在写给提多的信中想要强化这里的很多信息，也许他也想在克里特岛的教会中得到强化。他希望提图斯接受这个，如果有可能这个被复制并发送，或者被发送给提图斯，提图斯会在他对那里的成员或领导人的指导中使用它。在这种情况下，提多自己在克里特岛进行领导力培训时，信的开头就会有额外的神学冲击力。所以，我们来到提多书第一章，我用绿色标记了该章的开头。在本次讲座中，就像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的标题一样，有一个标题空缺，我将遵循 NIV 中的标题。NIV 中的标题的独特之处之一是，在您通过开头之后，所有标题中都包含 good 一词，直到您到达最后的评论。因此，你必须任命喜爱行善的长老来责备那些不行善的人。当我们读到第二章时，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行善，第三章，我们的就是为了行善。所以这封信有很多优点，我们会在阅读这封信时看到细节。保罗是上帝的仆人，我对那些直接指上帝的词很淡化，因为救主是提多修辞的一部分。我还把救世主这个词以及它的大写字母变黄了。当然，他指的是上帝或基督，而且总是大写。在提多书中，保罗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他要促进上帝选民的信心和他们对导致敬虔的真理的认识。我将在一分钟内解释下划线。盼望永生的神是不说谎的，也可以是不能说谎的。从字面上看，他是不说谎的神，不欺骗的神。他在时间开始之前就应许了永生，他在时间开始之前就许诺了永生，而现在，在他指定的时间，正确的时间，他通过救世主上帝的命令委托给我的讲道将其揭示出来。至提多，我在我们共同信仰中真正的儿子，恩典与平安来自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所以，这里只是对这些词的一些观察。保罗是神的仆人，这与提摩太一和二不同。没有人确切知道为什么他在这里自称为仆人，但这并不能改变他也是使徒的事实。可能那天保罗既想说他是窦罗，又说他是使徒。正如我在之前的讲座中指出的那样，他不必这么说。我们对使徒的评价很高，但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得到很高的评价。事实上，即使在教会中，他们也如此频繁和如此公然的反对，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在教会的最初几十年里，事情还没有建立起来。当时还不清楚教会将如何管理，就像今天的教会很多时候存在权力斗争一样，早期教会也存在非常尖锐的权力斗争。几分钟前，我在《使徒行传》第15章和耶路撒冷大公会议中提到，早期教会已经存在20年了，但他们仍然在人们是否需要成为犹太人才能被视为基督徒的问题上经历着非常激烈的冲突。那是整整一代人。 自从他们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做出这个决定以来，我们已经有近2000年的教会历史，我们不会考虑早期教会成长的烦恼和早期教会所经历的冲突。当我们想到一种可能性时，我们会想到某人，他们是对的，他们是真实的，上帝耶稣选择了他们，或者保罗基督在大马士革路上向他显现，这更像是一个崇高的术语。但古代世界的使徒们，当时的使徒们，对于他们的名字是否会被尊崇还是被埋在泥里，还没有定论。在书信的许多地方，我们看到他们是对立的。所以，当时他们正遭受着泥巴的袭击。所以，使徒是仆人，他们是基督的仆人，他们是话语的仆人，他们是会众的仆人。他们是失落世界的仆人，不明白上帝为了他们的利益而向他们伸出援手。使徒们几乎所有人都殉道的事实证实了他们的仆人身份。我们认为使徒约翰自然死亡，但我们认为其他人都是殉道。在许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历史证据来证实这一点。我稍后会讲到划线部分，但他是使徒，也是仆人。他写作是为了促进他们的信仰，他写作的是关于永生的确实知识。我的意思是，这就是希望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因为上帝承诺他要做的事，他说他还没有做到。我们有一个希望，但这个希望是安全的，因为有那个人保证了我们的应许。他写的是对永生的希望，这是神在创世之前就曾许诺的，现在已经实现了。他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通过传福音实现了这个应许。当然，基督必须来传讲，但在这里他并没有停下来谈论道成肉身。他认为基督已经来了，基督已经死了，基督已经死了，复活的基督是在父右边的儿子。稍后他会提到基督的再来，但基督的到来使传讲基督成为可能，而传讲工作就交给了我。保罗说，他对外邦世界负有特殊的责任。提多是外邦人，克里特岛是外邦人地区。这都是我们救主上帝的命令，所以这里有很多关于上帝的内容。这里有很多关于神的信实，关于神的正直，关于神的计划，关于接受福音的奖赏及永生，关于教会论，以及福音如何传到外邦世界。这是通过使徒的任命。什么是使徒？好吧，他们是仆人。这46个希腊单词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当他对我真正的儿子提多说时，这有点像他所说的将其与提摩太联系起来。我认为这表明了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信仰。这是圣约的语言，是对很久以前创造世界的上帝的信任的肯定。然后，在人类堕落和洪水之后等等之后，他向亚伯拉罕应许说，世界上的所有国家都将因亚伯拉罕而蒙福。特别是在罗马书第四章这样的地方，保罗引出了亚伯拉罕的遗产，以及亚伯拉罕如何成为所有相信之人的父亲。他在加拉太书中也说了同样的话，提多书直接或间接的与向全世界，包括外邦人，传福音的信息有关。保罗说，我们因信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这是我们共同的信仰。这是保罗的，他是犹太人。提多是外邦人。这是历代以来所有神子民的信仰，并且在基督里实现了。神的应许在基督里实现了。因此，保罗可以写作，可以许愿，也可以说，可以分配。他能够赐予恩典与平安，因为他是为了奉献而存在的，他是为了接受而存在的，因为神已经赐予了他。父神已经赐予他，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已经赢得了他。所以，你几乎可以说这就是一封信，因为其中有太多的希望，有太多的神学，有太多对给世界带来救赎的信息的完整性的肯定。 但在我们进入关于基本词语的另一部分之前，我想更深入地探讨这个想法及促进上帝选民的信仰以及他们对导致敬虔的真理的认识。这是保罗仆人和使徒身份的两个目标。首先是促进上帝选民的信心。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已经告诉我们，他为了选民忍受一切。他回顾了他的事工。这是解释保罗的一种方式。你一生都做了什么？好吧，我为了选民的缘故忍受了一切，以便他们也能获得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恒的荣耀。保罗在罗马书 8:33 分和哥罗西书 3:12 分中也用同样的词来称呼信徒为选民，在这两个词中，这个词被翻译为神所拣选的人。这个称呼有着古老的根据，因为神通过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呼召，对被救赎的子民进行了主权和恩典的选择。我们可以在创世纪第12章以及罗马书第9章和第11章中读到这一点。保罗证实了这种语言和人的这种地位。耶稣也同样呼召他那个时代的追随者。拉比并没有召唤追随者前来并附身。但在新约中，我们读到耶稣一整晚都在祷告，第二天，当他起床时，他就呼唤12个人。他指定了他们，说他们应该和他在一起。我认为这对于信仰上帝的人来说是非常真实的象征。神一直在幕后工作。我们可以说，要培养他们，让他们准备好与他相交，为他服务，敬拜他。他从广泛的圣经角度称他的追随者为选民。对于神子民的身份来说，没有什么比被神拣选更基本的概念了，无论你谈论以色列还是亚伯拉罕。这些都是上帝向他们显现的人，你不能只是打个响指就说好吧，上帝我在这里。你不能擦一盏灯，但上帝就在那里。尤其是在腐败严重，人们信仰多神的古代世界。亚伯拉罕的神以某种方式来到亚伯拉罕身边，我们无法解释这一点，除非神是仁慈的，神做了他想做的事。无论保罗在提多书中写什么，他都会扩展和巩固作为上帝子民的这一身份。保罗仆人和使徒身份的第二个目标与他们对导致敬虔的真理的知识有关。他们指的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知识可以被理解为与敬虔相一致。这不是对神的模糊认识。这不是随意的虔诚，好吧，我认识上帝，然后我就会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他有一个规范，而这种敬虔我们已经在提摩太前书和提摩太后书里看到过很多。大约在同一时间，在彼得后书中，彼得劝告他的读者要有同样的品格品质。这是实际表现出来的敬虔。这是对上帝的认识在现实生活中的活出。我观察到对上帝的认识可以是形式化的。他可能会转向抽象信念。他可以刺激精神，但不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但与这种理论知识或思辨知识相反，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谈到了这一点，人们总是在学习，但却永远无法获得真理的知识。保罗要求人们了解真理，这对他的读者的日常宗教倾向以及他们如何处理日常事务，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以及如何行事产生影响。这封信开头的这种实际强调，为保罗在书信后面强调行为铺平了道路。我认为保罗使用真理的方式预示着对反对他的使徒身份和使徒信息的人采取争论或辩护的立场。他写信是为了进一步了解真相，他写信给泰特斯，泰特斯陷入了准真相和谎言的泥潭，他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快速进行下一部分，任命热爱良善的长老。保罗说，我把你留在克里特岛的原因是你可以把未完成的事情整理好，并按照我的指示在每个城镇任命长老。 这里有一些资格，一个长老必须对他的妻子无可指摘的忠诚，一个他的孩子相信的男人，并且不会被指控为狂野和不服从。记住，这些是家庭教会，人们在某人的家里召集基督徒家庭。因此，一个男人拥有基督教婚姻，并且自担任监督以来，父母的宗教信仰就与孩子们共享，这一点很重要。所以，你看，这里的监督，一位长老，被用来以同样的方式管理上帝的家。他必须清白，不专横，不暴躁，不酗酒，不暴力，不追求不义之财。相反，他必须是一个好客的人，一个好善的人，一个自制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圣洁的人，一个有纪律的人。他必须坚定地坚持所教导的值得信赖的信息，这样他才能用纯正的教义或纯正的教导来鼓励别人，并驳斥那些反对的人。这就是一个小插曲，一个关于这个人的种类和品质的非常简短的描述。既然他说对他的妻子忠诚，很明显他假设这是一个男性。这是一个人，是提多需要留意并坚持训练的人的品质，以培养细胞小组的领导能力。这些小组是在克里特岛建立的，正在朝着成为教会的方向发展。现在，我们可以分解并查看这里每个词中的每个子句，但我只想看看长老无可指责的想法，因为我从经验中知道，很多人想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当教会讨论我们应该给谁打电话时，有些教会将这些资格用于执事，其他教会仅将其用于牧师，但这些无疑是任何教会敬虔领导的资格。无可指责是什么意思？有人会说，好吧，我不能当部长，因为我不是无可指摘的。所以，让我们更深入地探讨这是什么意思，并注意保罗在第七节中重复了它。所以，这很重要。这个词不可能意味着无罪或道德完美，因为保罗知道我们都会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很多，我认为，在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不当行为证据的情况下，这也很难意味着一个好人，正如一位评论员所认为的那样。这意味着你要寻找一个生活中没有令人信服的不当行为证据的人。这将违背耶稣的教导，及他的追随者将不受欢迎，并且至少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当每个人都称赞你时，耶稣说你有祸了，保罗也对提摩太说同样的话。他说，每个想要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迫害意味着不法行为或对不法行为的指控，并将无可指责定义为完美，每个人都认为你是自切片面包以来最伟大的事情。这将与这封书信的假设相反，因为这封书信解决了人们偏离使徒信仰和实践以及偏离保罗和提多所主张的人的现实问题。显然，没有人会认为保罗和提多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们反对他们。他们指责他们的信念，他们想要不同的观点和做法，因此对于坚定的异教徒和坚定的犹太人来说，没有一个拥护保罗福音的人可以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但新约圣经中还有另外两段经文也使用了这个词，他们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帮助。哥林多前书一开始，保罗对哥林多人说，耶稣基督必保守你们到底，使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摘。保罗并不是说哥林多人是完美的，也不是说他们最终会成为现在所不是的，因为他们就是这样。哥林多前书是一封对哥林多人提出质疑的书信，你可以说，让他们犯了许多错误。但他是说，作为基督的信徒，他们已经接受了福音的恩典，并且他们因信而拥有义，而这种因信的义向他们保证了神目前的赦免。他们已经是圣人了，尽管他们在挣扎，在某些情况下还违法。因着基督之死的充分性，他们在上帝眼中是无可指摘的。 同样，为了他们的缘故，保罗告诉哥罗西人，神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使你们与神和好，使你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没有控告。有一个词叫无罪。保罗并不是说哥罗西人是无罪的，他也没有暗示他们可以不受批评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因为保罗对他们持批评态度。但他说的是他们在上帝眼中的地位是由于他们对基督耶稣的信心。他们喜欢为所有神的子民所拥有的一切，他们已经接受了福音信息，福音正在改变他们，神话语的工作赋予他们在神眼中无可指摘的地位。因此，我想建议，作为一名牧师候选人，要无可指摘，意味着要以一种与福音的恩典赋予那些相信并接受福音的人相一致的方式生活在当下。你以基督徒的方式生活，接受福音并活出它。一哥林多书和哥罗西书都充斥着道德教义，暗示读者在神学上无可指责的地位应该如何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保罗同样告诉提多，牧师候选人必须表现出强烈的迹象，神圣恩典的存在将生命转变为敬虔的方向。我们可以总结为，虔诚的委身，在真实的信仰和富有成效的实践中成长。如果我们相信基督，如果我们日复一日地生活在为自己的过错悔改的关系中，在福音上成长，结出硕果，并跟随他，然后撒旦就可以对我们说出他想要的一切，不喜欢基督徒的人可以批评我们，甚至教会中的其他人也可能嫉妒我们或只是不喜欢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大的教会，你就会有人互相指责，因为人们所做的就是斜视其他人，然后想得很好，我没那么坏，或者我不赞成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或者我不喜欢他们的圣经翻译，我不喜欢他们开电动汽车，我不喜欢他们不开电动汽车。人们互相指责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我认为这里的政策在神学上谈论，他对提多说，提多寻找那些在基督里行走的人，然后看看他们是什么样子。他给出了许多其他指标，例如对妻子和孩子忠诚，而不是酒鬼，以及所有这些帮助我们了解如何在实际生活中充实无罪的事情。这个讲座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包含了很多介绍性材料。我想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停下来，然后我们将在下一堂课中继续学习第一章的其余部分，然后继续完成第二章，谢谢。这是罗伯特·亚伯勒 Robert Yarbrough 博士在教牧书信对教牧领袖及其追随者的使徒指示中的教导。这是第十二节，提多书简介，提多书一。